张玉春被困车公镇，以武殿章为首，举子们都没有办法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咱们说来了个人，说了两句讽刺的话，说年年有饭桶，没有今年多。这句话说的可损点，谁也不爱听。等大家甩脸定睛瞧看，就发现在高坡上来了一人一马。嘿，马鞍桥坐的是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。这小伙子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足有8尺5寸，长得是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露，扇子面的身躯，还这身条长得这个帅。往头上观看，带着3叉束发紫金冠，身披西川红锦百花袍，腰系兽面吞头丝纹宝带，胯下压起一匹伯龙驹，鞍颤交环，是锃明刷亮。这匹大白马是膘满肉肥，毛管发亮。再看那个小伙长得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丰满，四字阔口，刷白的一嘴小白牙，通红的嘴唇，两个元宝耳朵。可以说那个鼻子，那个眼儿，那个眉毛，那个脸，这个五官长得这个端正，那可太帅了。小脸蛋长得坑坑洼洼，扒了解子麻子，什么也没有，溜光水滑，真是在人群中一站，好像鸡群之中的彩凤，乱草之中的灵芝，太漂亮了。这孩子腰中挎着宝剑，在手里拖着一条闪闪发光的宝枪，书中代言这条枪叫八宝脱龙枪。那么说这是谁呀？来的这个人是明英烈这套书主要的一员大将，有个外号叫宝枪将军，姓张，叫张兴祖。张兴祖是谁呢？他爹爹是陀陀太师耶律楚材的二徒弟，叫银甲太岁张九成，官拜泗水侯，在元朝当大官，所以这孩子呢是官宦子弟。张兴祖在小的时候受父亲的宠爱，就习学了武艺，什么弓刀石马步剑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的功夫，在6、7岁的时候就有基础。张九成发现自己的儿子聪明伶俐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当老人的自然是高兴，为了深造这孩子，不惜重金聘请了一位武林的高手。这个人出家在普陀山，叫景玄真人，姓罗，叫罗老道。这罗老道是个武林大师啊，自从受聘之后，来到泗水关张九成的家里头，开始教张兴祖的能人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名师出高徒，教的人呢是真教，学的人是真学。所以张兴祖虽然年纪不大，学了满身的绝艺。老师后来回了普陀山，张兴祖呢就在家里闭门读书，没事在后花园练武。他有祖母，有母亲，姑姑、婶娘，一大家子人，就是他父亲严甲太岁张九成不在身边。因为张九成远在燕京陪王伴驾，老跟陀陀太师在一起研究国家的大事。最近一个阶段以来，张兴祖心血来潮，在家待不住了，非常想念他父亲，偏赶上嘛又见着皇榜， 说八月十五，不管任何人，不管什么出身，都可以进场夺状元。张兴祖乐了，心里说话：十年寒窗苦，一举成名时。不管学文的还是学武的，都是一样。那我要进了京里头，压盖五科场，夺了头名五状元，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，我爹的脸上也好看，我还弄个一官半职的，那有多好啊！哎，也不辜负我祖母、我父亲、母亲培养我一长啊。想到这儿，他跟他娘商议，他母亲刘氏夫人非常贤惠，说这个事儿，孩子，你跟你祖母商议商议，只要老太太点了头，我就允许你离开家。张兴祖最后趴到奶奶的怀里头，非要求奶奶批准要到燕京去夺状元。老太太疼孙子，一开始舍不得放他走，最后一看张兴祖吃不下去喝不下去，老人家活了心了，这才点头答应。临行之时千叮咛万嘱托，让他路上多加注意，见他的爹要好好听话，能够进场夺状元就夺，不能夺就溜达一趟。就这样，张兴祖骑好了马，带着随身应用的东西，带了四名仆人，离开泗水关，赶奔燕京城。等到了燕京，进了泗水侯的侯府，见了他爹张九成，把张九成就吓了一跳。一见面，张九成把他拉住：“孩儿啊，你来干什么？”“嘿嘿，爹爹，我想您来看看。”“
哦，
到屋吧。”“你奶奶好吗？”“我奶奶身体可好了。”“你娘呢？”“我娘身体也好，家里平安无事。”“那好，孩儿啊，我也想你，不过国家大事太忙，我没工夫陪着你，住两天就回泗水关吧。”“
你……”
张兴祖一听爹说这叫什么话呀，我是夺状元来了，我还没下场能回去吗？白天他没敢问，到了晚上抽了个时间，爷儿俩促膝谈心，张兴祖就把来的目的跟他爹说了。张九成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是颜色变更了，来到外头看看左右无人，把房门关闭，低低的声音：“孩儿啊，你要得状元啊！爹，我觉着我差不多少，凭着我胯下马掌中枪，就夺不了状元，也能得一个榜眼或者是探花，最不起眼儿也能得个武进士。”张九成闻听一阵冷笑：“孩子，咱们家不夺这状元，咱也不缺这官当，还是这句话，你玩两天马上回泗水关，绝不能下场。”张兴祖何等聪明，一看他爹说话变颜变色，话中有话，这怎么回事？小孩就问，哎呀，问来问去把个张九成问的没有办法了，这才把底给他揭出来：“孩子，这是我跟你说，事关重大，绝不能叫外人知道。哎，你说吧，假功名假富贵，这个状元你读不得。你知为什么成立状元场吗？啊，就因为起来十八路反王，六十四路烟尘，七十二家盗寇，把个国家闹得乱七八糟，当今天子没有办法，跟各位亲王定了这么条计策，暗中设下十条绝户计，赶考的人不来便罢，要来了他们插翅难飞，一个都活不了啊。孩子，你哪里知道这个内情呢？到了八月十五，这燕京城就是一个大战场，老百姓都得受牵连，何况是练武的人。听为父的话，你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回家去吧。张九成跟儿子这一泄底，没想到宝枪大将张兴祖心里唰啦就一翻个， 小伙子剑眉道术，虎目冤犯。爹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叫那么说当皇上的说瞎话，欺骗天下的人，这不成了昏君？这小小的年纪不要满嘴胡言，明天你就给我离开燕京，走吧。张九成不允许他胡说八道，小英雄也不敢跟爹犟嘴，委屈的住了一夜。到第二天气呼呼的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，也没带着那四个仆人，就是光身一人跟爹告辞。张九成等送到了门外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又嘱咐了一遍：孩子，昨夜晚间为父对你说的，你千万要守口如瓶，不要泄露出去。一旦被丹津天子知道，咱们家就得灭门呐。
爹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不往外说。
路上不要耽误，马上回到泗水关，好好练习武艺。
哎，我知道了。
爷儿俩分手，张兴祖骑着马，低着头，一边走着一边琢磨这事儿，越想越恨元顺帝，越想越恨妥妥太师耶律楚材。他心里头说，这帮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啊。哎，身为天子必须取信于民，没有信用你怎么能主持天下呢？哎，你那嘴是说话的，是放屁呢？把天下练武的人都骗了一网打尽，缺德带冒烟啊。越想他越不服气儿，张兴祖就改变了主意，没听他爹的话，他也没回泗水关，除了北地燕京城就来到良乡县。等进了县城了，张兴祖就想，我呀不回家，我就等着这个八月十五，我看看十五这一天怎么个动态，这十条绝户计是怎么回事。我学了这么大的能耐，如果有用我的地方，我能救出一个人来我救一个，能救十个我救十个，我多少也得办点好事儿，能这么缺德吗？所以说他打定主意进了良乡县，找了个最僻静的店房。如果找个大店房怕被他爹发现，哎，这背店房还真有，在良乡县西拐弯叫死牛胡同，有那么个王家小店。真到了憋死牛的地方，这个店房你想故意找都找不着，挺不起眼。但是张兴祖很称心如意，这掌柜的姓王，叫王伦，也没雇伙计，就前后两层院子，房间也不讲究，看那意思一年也卖不多少钱。等跟王掌柜的讲妥了，包了两间房，张兴祖就住在这儿。哎呀，这时间可不好熬啊，就盼呐盼呐，等到八月十五，这么长的时间怎么等呢？后来张兴祖把时间做了个安排，白天读书，夜晚练武，好好把武艺复习复习。就这样，每天晚上二五更的功夫，练习拳脚、刀枪棍棒，最得意的练习自己的枪法。在这一天，张兴祖到了晚上没事儿，照常开始练功，先练了趟八仙拳，又踢了趟弹腿，紧跟着练自己的大枪。这条枪名叫陆河枪，哎呦，枪法十分的奥妙，既有张九成的真传，又有景玄真人罗老道的真传。张兴祖练的也美，走行门外卧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讲究滑拿崩把压，窝挑盖打炸，按照大枪的秘诀他就练开了。正练得得意的时候，没想到开店的那掌柜的王伦在角门那来了。王伦一看里边有人练枪，也没往里迈步，靠着这个门框在这看热闹。 张兴祖呢也发现他了，一看掌柜的有意思啊，下午没睡觉来看我练枪，那你就看吧，自己也不好收招停住，哎，继续练。等一直把大枪练完了，往下一侧身收了招，把枪轻轻地放下。张兴祖满脸通红，擦了擦鼻子尖上的汗，迈步到了王掌柜的面前。掌柜的，还没睡呢
啊？
没睡，怎么有事儿啊？
没事儿，
我发现少爷每天晚上练枪，够辛苦的。实不相瞒，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爱惜武术，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。您这一练，我手脚刺痒，所以我要看一看。哟，你也懂得武艺？
嗯，
我可不敢说懂，多少的会那么一两下。哎，行啊，我掌柜的，你要早说会，我早把你请来了。来来，你练练我看看。
不不不，
少爷，在您跟前一练，叫圣人门前卖字画，火神庙点灯，我不白给吗？
哎，掌柜的，来来来，
客气什么？练武的是一家，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，都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。你练练，我学两招。张兴祖非拽他不可，这掌柜的没办法，
好吧？
要那么的，我就现现丑。少爷，你可别见笑，那哪的话？练练，练的不对的地方，我给你指点指点。
那行行行行。
这掌柜的把衣服收拾收拾，来到院的正中一站，等啪往那一站，张兴祖就吃了一惊了。
呀，
行啊，原来这掌柜的，你瞅他的外表其貌不扬，这人身高有九尺左右，不知为什么弄了个水蛇腰，这后脊梁不是直溜的，就显得个头不那么高了，长得是面黄肌瘦，那个脸呢就像得了伤寒病刚好一样，黄里透青，青里透黄，眼窝深陷，这个人平日眼皮老也撩不起来，二目无神，就像活不起那个样，长得黄焦焦的胡须，梳的也不那么光亮，跟乱草相似，穿的衣服也不讲究，头上戴了一顶破开花帽，身穿一件青袍子，这些日子也没换过第二件。张兴祖还发现这店房里里里外外掌柜的东家账房先生伙计，哎，都是他自己，有心想问他，又一想没必要，我就是在这住着等八月十五，问那些闲话有什么用呢？但是他觉得好奇呀、啊，可是发现今天这个掌柜的往那一站，啪着一亮门路，一拉这个柿子，使他大吃一惊。这就叫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发现这个掌柜的眼皮唰啦也撩起来了，二目如电，也不水蛇腰了，站了个笔管条直。哎呀，他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？紧跟着就发现这王掌柜的走行门迈过步，练了一套五祖点穴拳。等人家这一练上啊，张兴祖是呆若木鸡，傻了。小伙子可明白，就眼前这王掌柜的练这套，自己再练十年也赶不上。看人家站如钉，走如风，身如蛇形，腿如钻，手似流星，眼如电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内五行心神意念足，外五行是手眼身法步，练的是炉火纯青啊！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真切，等长了看不出来，就见刮风一样，刮刮刮刮刮刮刮刮，一直这王掌柜的把五祖点穴拳练完了，啪一收招，往那一站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不像张兴祖似的累得满面通红，虚虚带喘，人家跟没事一样， 笑呵呵到了宝清将的面前，少爷您见笑了，我练的可不好，您给我挑挑毛病。挑什么毛病？张兴祖等过来把掌柜的双手给抓住了。王掌柜的，
你了不起呀你，哎呀，我真没想到你是个开小店的，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。
得了得了得了，你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、啊！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转上受我一拜，我非拜你当老师不可。张兴祖十几岁的孩子也有点幼稚气，撩衣服跪倒在地，给这王掌柜的要磕头，吓得王掌柜往旁边一闪身，赶紧把他搀起来。少爷，折杀我的阳寿，快起起起起！不行不行，说什么我可不敢说，你怎么要我的命？张兴祖就不起来，最后跟掌柜的这么说的，无论如何你这套拳脚得交给我，你还会什么东西一定交给我，你要穷的话我给你钱。把这个人磨得没办法了，好吧，既然少爷想学，那么我就把我这点零碎抖了抖了，凡是你喜欢的我全交给你啊，我是分文不要，你别看我穷，我的日子还过得去。打这么一天，两个人就处熟了。张兴祖就发现这王掌柜的吐字发音满肚子都是学问，举止文雅绝不是等闲之辈，他对这人就更怀疑了，但是十分的敬佩，听人家说话自己长了不少的知识。张兴祖一想，平常不有人这么说吗，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啊，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，近墨者黑，近赤者红，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是准长狗尿苔，这你不服劲儿不行，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。张兴祖一想，我要早跟这王掌柜的认识，不管文的是武的，我这学问长老了，离不开人家了。刨除睡觉吃饭，两个人是形影不离。在晚上没事的时候，这王掌柜的就教给他能耐，感情人家不仅说拳脚出众，最后教给张兴祖练枪，等这王掌柜的抓过这条枪，人家是啪啪啪啪一练，张兴祖更傻了，跟人家比自己不会练枪。这么说吧，这王掌柜的能为只在张九成和景玄真人罗老道之上，不在他们之下。哎呦，把个张兴祖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。最后张兴祖提出个要求来，无论如何您得收我当徒弟，要不我就不起来。把这王掌柜的逼得没办法，少爷你要瞧得起我，咱这么办吧，咱们两个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咱们当把兄弟得了。来喂，哎呀，张兴祖一看你比我爹岁数都大，有这样把兄弟吗？说什么也不肯。这王掌柜的非坚持这么办不可，要不我就不交给你。没有办法，张兴祖点头答应，两个人冲北磕头，是八拜结交。张兴祖给哥哥磕了四个头，等磕完之后，两个人到屋里谈话，比以前更亲密了。光练武吗？就不说家庭的事儿吗？问来问去，双方把自个儿的身世全说了。王掌柜的也知道张兴祖是官宦的后代，少侯爷一份，但是他喜欢张兴祖什么呢？没有那少爷高子的习气，要是一般的人还了得吗？侯爷的儿子少侯爷，家趁人之撇着大嘴摇头晃屁股，那还了得？在张兴祖身上这些毛病一概没有，但是他也对他加了注意了，有些话该说的说，该不说的不说。又过了一个阶段，这王掌柜的发现张兴祖不但没有少爷高子那些臭习气，这个人心地良善， 从他嘴里透露出来对元人不满，就把自己为什么从泗水关到燕京城来，张九成对自己怎么说的，八月十五十条绝户计打算把天下举子一网打尽这些秘密，都跟这王掌柜的说了。王掌柜的闻听大吃的一惊，鼻子尖就冒了凉汗了，就问张经理：“兄啊，那你打算干什么？”
哥哥，实不相瞒，我为什么没回泗水关呢？我就等这日子呢，到了八月十五，元人不使用十条绝户计还则罢了，要使用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能救出一个人来，我就救一个；能救十个，救十个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皇帝的子孙，我能见死不救
吗？哦，要那么的，
你父亲能答应吗？哎呀，哥哥，我爹说的对，我就听。不对，我就不听。人家常说，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；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。我爹对，我就听他；不对，难道我瞪眼跟他办坏事吗？张兴祖的话虽然不多，使王掌柜的深受感动，过来把张兴祖的手拉住了。贤弟，好样儿，哥哥我赞成你。但是我扪心自问，贤弟，我欺骗了你了啊？哥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哎呀，
我没跟你说实话。兄弟，你知道我是谁？这一句话把张兴祖吓了个胆裂魂飞。哥哥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么你究竟是谁？贤弟，你随我来。这个人才要报通真名实姓。